你想看史上最大的翻车现场吗？上周中国国安部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山洞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文中说，境外反华势力正在大力资助躺平网红，批量生产类似躺平即正义、阶层固化等于努力无用这样的短视频，系统性的对中国年轻人开展所谓的躺平洗脑。意思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不想奋斗，不想加班，不想结婚生子，不想背房贷，不是因为现实太难，而是因为有境外势力在背后煽动。如我所说，如果大家想看史上最大的翻车现场，可以到墙内相关新闻的评论区里看一看。我想官方原本以为这新闻一发，又是像往常一样，爱国大旗一挥，敌我情绪一挑，大家肯定都是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同仇敌忾，坚决抵制境外势力。但中国年轻人似乎已经受够了，又或者他们真的是被生活的压力挤压到临界点了，这种侮辱人智商的宣传一出来，他们集体爆发了。大量网民发表嘲讽评论，无论是哪个平台，从抖音视频号到微博和 B 站，全面翻车。在评论被大批清理之前，高赞评论几乎清一色为反讽、质疑和玩梗的内容，几乎就没有附和官方的声音。比如有年轻人说，如果国家给我安排一个烟草公司的编制，我马上努力奋斗，创造价值。有人说，请组织给我安排一个朝九晚五、双休、五险一金的工作，我立刻和境外势力不共戴天。我不愿意996是想多活几年，不结婚生子是养不起，你说我是听了境外势力的宣传？有人说，我只见过加班猝死的，没见过躺平饿死的。还有很多人嘲讽，具体说一说是哪国的恶势力，具体哪几个网红被收买了，收了多少钱，虚空打靶就没意思了。这位网友发微博说，你们办完了案子，得让被资助的躺平网红上央视认错啊，让全国观众看一看，他们现在农田上种地，或者在厂里打螺丝，活得身体比较健康，容光比较焕发，在对比之前躺平的时候脸色苍白，只有一口气在，大家才能知道躺平是不好的，劳动能让人进步，对不对？还有一位网友说，我怀疑我爸妈是境外势力，他们总叫我不要太累，说累了就别干了，但他们却自己在努力干活。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又被蚊子吵醒了，好烦，睡不着了，每次他吸不到血都会在我耳边嗡嗡叫。我必须说啊，中国平台上这些年来的强力控评，让中国网友们锻炼出了全球最有创意的阴阳怪气和拐着弯骂人的能力。我看这些评论的时候，经常笑着笑着又突然悲从中来。年轻人那么生气，我真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生活本来就已经很难了，本来就不敢在公共平台上抱怨政府，更加不指望你能做什么来帮助我，这还不够吗？你还得编个理由来侮辱我们的智商。年轻人心想，你说境外势力煽动我躺平，那我就问一句，境外势力到底做了什么？是境外势力把房价炒上去的吗？是境外势力让企业不交社保的吗？是境外势力让我没有双休的吗？是境外势力让我每天晚上十点下班的吗？是境外势力在招聘网页上写着35岁以下优先的吗？是境外势力让我投了100份简历连一个面试电话都没有的吗？是境外势力让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发现自己努力了十几年，最后只配在大城市里跟人群租的吗？境外恶势力真的是这宇宙最神秘最可怕的力量了，他不仅控制了舆论，还控制了房东、老板、 HR、 平台算法、学区房、彩礼、房贷、社保、绩效考核和年终奖。这些都是中国年轻人每天一睁开眼就要面对的现实，不是你制造一个虚假的敌人，问题就不存在了。我觉得本次官方宣传翻车翻得如此彻底的最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对躺平这个词的认知和定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错的。在国安的文章里，躺平被描述成一种懒惰、堕落、不负责任、拒绝奋斗，甚至是危害社会的状态。 这帽子是扣得真大，这是现代社会的何不食肉糜。年轻人要求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要求按时上下班，不要无偿加班，周末不要被老板一个微信叫回去。他们希望的是工资在交完房租、吃饭、水电网之后，最好还剩一点点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怎么在政府眼中突然就变成躺平了？一个年轻人说，我不想996，我想双休，这叫躺平吗？一个打工人说，我想按时下班，我不想凌晨还回老板消息，这叫躺平吗？一个外卖骑手说，我不想为了多跑几单逆行闯红灯把命断送在马路上，这叫躺平吗？一个35岁的求职者说，投了半年简历全都说我年纪太大了，我累了放弃了，这叫躺平吗？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这些都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怎么突然就变成躺平了？其实啊，我觉得说中国人躺平真的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中国人已经是世上最能吃苦的民族了，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经常说，中国的经济奇迹依靠的是两样东西，加入 WTO 以及几亿世上最能吃苦的中国老百姓和农民工。20几年前，就是这些拿着远低于世界工资水平的收入却背井离乡，每天在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坚持劳作十几个小时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你说那是以前，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了，是吗？这话我听了十几年了，但这就完全不是事实。只能说有一大部分中国人从以前的农田里和工厂里吃苦，变成了在办公室里吃苦，在电瓶车上吃苦。今天城市里的年轻人早上6、7点挤地铁，一两个小时才能到公司，晚上9、10点才回到家，每周6天，周日还要回工作消息，有人送外卖一天10几个小时，有人跑网约车跑到凌晨，有人考公考编考研考到精神崩溃，有人在写字楼里一边喝冰美式一边吃胃药。这些人吃不了苦吗？不是一定要手上长老茧才叫吃苦。事实上，所有的关于国民平均工作时长的数据都支撑这一论点。我们来对比一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老百姓平均每年工作多少个小时。这张图整理了经合组织 OECD 截至2023年的数据，年工作时长最短的国家是德国，大约为1342个小时，按照每年250个工作日来计算的话，相当于德国人上班日每天工作 5.4 个小时。丹麦人也差不多，为1380个小时，其他比如荷兰、挪威、瑞典、芬兰等等都在1400多个小时，法国1500个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6小时。对比起来，北美人就都是工作狂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一年工作时长都大约在1800小时，每天工作 7.2 个小时。经合组织当中最苦的就是墨西哥人，每年工作2207个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 8.8 个小时。亚洲有名的内卷国，日本为1611小时，韩国1872小时。那么中国呢？结合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中国人每年平均工作时长大约为2550个小时，平均每天 10.2 个小时。这个数据几乎是德国的一倍，比西方工作狂美国高出 42%。 对比其他的亚洲内卷国日本和韩国，中国人的年工作时长比日本人高 58%， 比韩国人高 36%。日本的数据可能有些人会感到惊讶啊，因为大家一直以来都觉得日本人很卷很累，但日本的少子化很早就打醒了政府，再这样卷下去国家就要没人了。所以这些年来，日本政府是把过劳文化当成国家危机来处理的，2010年开始推动了一项计划叫工作方式改革，颇具成效。当我们对比中国人的年均2550小时和日本人的1611小时，我们就能意识到目前中国人的工作强度是有多么恐怖。中国人每年平均比日本人多工作接近1000个小时。100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按每天8小时计算的话，相当于一年多上125天班。 也就是说，一个中国劳动者相比一个日本劳动者，平均每年多工作四个月。中国人都已经干成这样了，比生产队的驴还苦逼，结果现在政府还来说，你们被境外势力洗脑了，你们懒惰，你们不上进，你们伤害社会。难怪引起众怒了，用广东人的话来说就是，反都要佛了。每次一说到年轻人吃苦的问题，我也想问，为什么一定要吃苦呢？几十年前父辈那么努力，吃了那么多苦，难道是想中国人世世代代继续吃苦的吗？苦了那么多年，天天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好日子没见到，反倒是工作时长确实是遥遥领先。你可能要说，父辈们吃苦的时候从不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就天天怨天尤人呢？怎么那么不懂得感恩呢？我告诉你，这跟什么辈无关，区别在于以前的奋斗是有正反馈的，是让人看到希望的，但现在的年轻人算了一笔账，他们吃再多的苦也看不到回报。过去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吃苦？因为那时候的苦是有方向的，你离乡背井进厂打工虽然辛苦，但你知道干几年也许能够回老家盖一栋房子，你做小生意虽然累，但你知道只要敢打敢拼也许能供养孩子上大学改变命运，你进城打拼虽然六个人挤在一间房间里，但你相信只要熬过去生活会一点点变好。那时候中国人的苦就像是在爬山，虽然每一步都很累，但你知道自己是在往上走的。可是今天很多年轻人的苦像是在跑步机上奔跑，你汗流浃背，你筋疲力尽，你以为自己跑了很远，结果低头一看还在原地。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上海找了一份月薪6000的工作，扣除房租、通勤、外卖、水电、上网，月底一算存款为零，甚至倒贴，连病都不敢生。他每天挤在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地铁通勤3个小时，晚上9、10点钟才下班，一个月只休息2天。他努力了，他拼搏了，他没有躺平。但1年后，他的银行卡余额和他那个躺平在家一天只吃2顿饭的同学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他的朋友没有脱发，没有胃病，没有凌晨2点的微信消息。于是他开始思考，我牺牲睡眠，牺牲健康，牺牲爱情，换来的是什么呢？但思考归思考，为了继续活下去，他也没有辞职，只是他眼中没有了光，没有了对未来的憧憬，继续日复一日的当一只没有灵魂的牛马，只不过偶尔忍不住在评论区里抱怨1-2句，结果就有人说，你抱怨什么？你被境外势力洗脑了。官老爷们，奋斗的前提是方向，拼搏的动力是希望。你和流水线上2班倒的人谈奋斗，和一天外卖送16个小时的人谈拼搏，这不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是什么呢？对了，说到在跑步机上奔跑，上个月就有一位奋斗大师猝死在公司的跑步机上。他是奋斗改变人生的代表人物，他践行了自己所鼓吹的一切，拼最狠的命，做最卷的 IP， 他全国到处飞，他没有一刻停歇，他的身价过亿，他叫张雪峰。但他的人生在41岁时就戛然而止，最起码他还能留下几个亿给他的家人，但 99.9% 的普通人付出了张雪峰的努力，到头来依然一无所有，只留下伤病和遗憾。如果连赢的人都累死了，那输的人又凭什么继续相信这场游戏呢？这里我想说明，我并不是在鼓励躺平，我只是理解为什么这个词会流行起来，为什么大家会用躺平来作为现实困境的一种自嘲。当怎么努力都没有回报时，对有些人来说，躺平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止损策略。躺平的意义在于细水长流，在于用最低成本来维持生存之余，保存一点精力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哪怕只是睡个好觉。 这不是堕落，而是在一场必输的游戏里选择输得慢一点，舒服一点。有些人说，年轻人不要急躁，你的经验和价值需要时间积累和沉淀，只要你埋头苦干，厚积薄发，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这在以前或许是对的，但现在这个公式还行得通吗？以前随着工龄增长，你知道自己在职场上的价值不断在提升，但现在呢？现在每过一年都是35岁的倒计时。现在中国的现况就是35岁是许多职场人的一道坎。虽然招聘软件猎头和 HR 都不会明讲，但35岁以下已经是很多职场默认的筛选条件。
我35岁，说实我意识到我这辈子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我现在在招聘市场满眼望过去全部都是找工作的人，招聘企业就那么一点点，大部分工作是不招聘30岁以上的女性，但凡不卡年龄的工作都是需要卡技术的，像叉车工啊、空调、洗衣机维修这类技术工种。我看到一家公司招聘内勤岗，一个月3000，双休还给交保险，我特别开心。但是跟人事具体聊这个岗位的时候，他还需要自己会开车，自己有车，每天需要就是来回30多公里接送公司的材料。也就是说，我每个月拿3000块钱的工资，我自己要补贴1000多块钱的油费。哎呀，我想找一个文职类的工作，一个月哪怕3000块钱工资，双休给我交个保险，这样就行了。但就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份能够双休工资按时发，能交保险的工作，好好珍惜吧。真的，真的千万不要随便辞职。就是现在外面的就业市场就已经变态到畸形了。
虽然政协委员说要国家来干预，但到目前为止似乎就是说说而已。
我非常气愤，
不要说35、55、65，现在的人都非常年轻，在就业的时候居然35算一个门槛，35岁真的是一个太年轻的年纪，正是干事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打破，一定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干涉。
你去华为和腾讯应聘试试看，根本没有改变。说是辟谣辟谣，但真正找工作的人都是有切身体会的。而且不是白领和办公室工作这样而已，你要进厂打个螺丝，人家同样也是要年轻的。
兄弟们，我可能活不下去了，我来到物流这里，老板说你不用你了。我说为啥呀？他说昨天和你一起搭档的不要你了，嫌我没劲儿，干活磨磨蹭蹭的。唉，太难了，找个工作就这么难吗？这么多活，这么多家，没有我能干活的地方，就这种工作我感觉我也可以干呢，我也可以干。现在这种工作我也干不了，没人要你。
是他们不想奋斗吗？他们从读书开始就在奋斗，小学奋斗，中学奋斗，大学奋斗，毕业奋斗，奋斗了20几年，现在市场告诉他们，他们的奋斗在这个年龄已经不值钱了。所以说，躺平这个词本身就是在误导人，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是主动躺下的，他们是被现实按倒的。办公室工作找不到，进厂打螺丝被嫌弃年纪大，结婚买不起房，生孩子养不起，老人病不起，你躺不躺呢？很多人的所谓躺平并不是一种选择，只是结果。就像一个掉进水里的人，拼命挣扎了很久，最后不是他不想游，他是游不动了。这时你站在岸上对他喊，你不能沉下去哦，沉下去是境外势力的阴谋。他不会觉得你在救他，只会觉得你是在羞辱他。你要救他，麻烦扔一根绳子过去把他拉上岸，喊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你可能要说，大环境不好，国家也不是不想扔绳子，是没有绳子可扔。但其实并不是没有办法的，只是需要破釜沉舟，切断原有的利益链条，做出真正的改革。具体方法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里就不想再重复了。其实吧，如果你说国家需要时间，改革需要有个过程，我甚至都能理解，那就麻烦你在找绳子的过程中谦卑一点，真诚一点。你可以真诚地对人民说，理解大家现在确实都很难，国家也在努力，希望大家一起在艰难的时刻共度难关。这或许还真能打动朴素的老百姓，而不是一边遥遥领先，另一边动不动就制造什么子虚乌有的境外势力，万事不决都扣在境外势力头上。不帮忙没关系，别在过程中侮辱别人的智商，这是对人民最起码的尊重。不过说实话啊，我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有点惊讶的，因为中共过去近一年来其实一直在鼓励反内卷。去年我还做过一期节目讲过这个话题的，就是不明白怎么突然又来整这一出。2025年7月24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还不只是口号而已，因为确实后来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先是去年底推出外卖新国标，骑手连续接单超过4个小时，暂停派单20分钟。再比如上个月初才刚刚发布了重磅消息，说6月起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一天开车不能超过8个小时。这个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网约车界，所有的司机都怨声载道，说只开8小时根本是赚不到钱的。这就是为什么全职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时长都在10到12个小时。虽然说网约车师傅们都在抱怨，但最起码给了广大打工群体一个希望。大家都觉得说，难道国家要动真格了？网约车司机只能开8小时，那是不是以后真的要严格执行双休日，白领上班族一天工作8小时就强制公司要支付加班费了？结果这个美梦才做了一个月，突然国安又来训斥大家不够努力了。就像我看到一个崩溃的年轻人写的评论，又不让卷，又不让糖，到底是要我们怎么样啊？我想想中国年轻人真的是挺可怜的，你加班他们说不鼓励996，你不加班他们说你不应该躺平，你拼命35岁可能被裁，你不拼命25岁就被淘汰，你想要高薪发现高薪的代价是健康，你想要健康发现健康的代价是贫穷。我在写这篇文案的时候正好是劳动节假期期间，大家知道劳动节是怎么来的吗？140年前1886年5月1日美国几十万工人走上街头抗议，要求8小时工作制。当年他们的口号是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属于自己。当年的美国政府强力镇压，警民冲突造成多人死伤，也让工人权益问题震动了整个美国社会。最终美国工人用鲜血和生命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在随后的几十年当中，国际社会纷纷效仿，并且最终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其核心精神就是人不应该只是工作的机器，劳动者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就连双休日也是当初中国为了加入 WTO 在美国人的要求下才不得已实施的。所以这么说起来，其实国安说的也没错，因为打工人需要有休息时间的这个思想还真的是境外势力给中国人洗的脑，境外势力太坏了。最后我想说，其实躺平还是奋斗真的不是一种需要政府来劝说的东西。在大自然动物世界里，当食物匮乏、领地压缩、竞争激化，雌性的排卵周期就会被干扰甚至暂停，雄性的睾酮水平会下降，交配行为会减少或停止。这是神经系统在说，现在的环境不适合把资源投入到繁殖上。所以难道动物们也被境外势力给洗脑了？ 还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为繁殖欲望提供足够支撑的环境里呢？放到人类社会当中就更加是如此啦。中国年轻人不是不想奋斗，没有人天生想要贫穷，没有人天生想要失败，没有人天生想要被父母看不起，被同龄人甩开，被社会边缘化。但问题是，奋斗的意义在于让一个人从糟糕的生活走向更美好的人生。如果一个系统只要求你投入却不给你回报，只要求你奉献却不给你保障，只要求你牺牲却不给你尊严，那么这个系统里的奋斗就不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陷阱。我想年轻人反感的不是奋斗，他们反感的是被白嫖以后还被要求感恩。年轻人反感的不是吃苦，他们反感的是吃苦变成一种道德绑架，仿佛你只要抱怨一句就是不够坚强，你只是想要休息一下就是思想出了问题，你只要质疑分配不公就是被境外势力所煽动。今天我们关于躺平的讨论，表面上是在讲年轻人的心态，但本质上是在讲一个社会愿不愿意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让年轻人不要躺平，我觉得很简单，与其天天喊口号制造不存在的假想敌，不如让劳动法真正执行，让加班有加班费，让双休成为常态，让年轻人租得起房，让35岁以后的人还有工作机会，让底层劳动者活得有尊严，让教育、医疗、养老不要变成压垮家庭的三座大山，让一个人只要诚实劳动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你把这些事情做好，根本不需要天天教育年轻人奋斗，他们自己就会站起来。中国人从来就不是一个不肯奋斗的民族，你告诉我哪个年代的中国人不够努力了？农民工在工地上卖命，程序员在屏幕前熬夜，外卖员在暴风雨里狂奔，小老板在债务里硬撑，父母在学区房里焦虑，学生在题海里内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惊人成就，工业能力、城市规模、基础设施、制造业优势，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依靠官老爷们喊出来的？不是的，新中国今天的成就是依靠无数普通人用时间、健康、家庭和青春换来的。躺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流行词呢？一句话如果完全脱离现实，它不会有传播力；一个词如果没有击中痛点，它不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情绪。躺平之所以会流行，不是因为有人发了几条短视频，不是因为老周在这里讲了几句话，而是因为有太多人在这两个字里看见了自己的疲惫、委屈和无力。当奋斗需要以生命为赌注，躺平就不是堕落，而是普通人唯一拥有的止损权。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只言不讳，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